司马诸葛两军斗阵呢。诸葛亮让司马懿看看，我也有一座阵，你认识吗？这阵叫什么名字？司马懿注目这么一看，
哦，他冷笑了一声，呵呵，这不过是一座八卦阵。
啊，诸葛亮点了点头啊，原来司马懿认识我的阵法。那么你既然认识他，你可敢派将来破他？就是说你敢打我这座阵？
嗯，司马懿啊轻轻摇了摇头，
怎么回事？我既然认识，我就能破他，那你就可以派将了。
请诸葛先生稍后片刻。
司马懿说完了一带马回来了，回归本阵，他就要派将破阵了。这时候张虎、岳琛过来了，
阿都督，您就把这个破阵的令交给我们吧，我们大破诸葛亮的八卦阵。
他们也认识这阵呢，刚才司马懿说话的时候，这俩不是保驾来着吗？他们都听见了。
司马懿听着这壳，看了看二将，这两个人很年轻啊，血气方刚，
倒是没把这座阵放在眼里。
嘿嘿，司马懿心里说，你们哪里知道八卦阵的厉害呀？
可是人家已经请令了，我不好这样灭自己的威风，长人家诸葛亮的锐气，我先说这么一堆泄气的话，说这阵不好打，这不麻烦了吗？那就影响了三军的士气呀。想到这会儿，司马懿一琢磨，我得嘱咐嘱咐这俩人。
哦，二位将军要讨令破阵，这很好啊，可有一样，
你们可知道这阵该怎么打吗？
啊，
张虎、岳琛俩人互相看了一眼，都没答上话来，怎么谁也不敢说，说诸葛亮的阵我们到那儿就能给他破了，没这把握呀。
请问都督，
他摆上阵咱就往里杀吧。
哎，司马懿摆摆手，那可不行啊。
怎么，你看一看，他这座阵摆的是阴阳八卦呀，阳八卦呀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那是假的，一眼你就能看穿。但是最厉害是阴八卦，凶绳伤度，惊死井开。你看没看见，他这阵呢有八座门，生井开三门呢，那为吉门；修伤度死经五门呢，那为凶门呢。你们要想破这阵呢，必须得牢牢记住从哪个门杀进去，由哪个门杀出来。不然别说你们二将，就是两百个、上千个大将杀到阵中，也休想再逃脱出来呀。
好，
张虎一愣啊，岳琛没在乎，嗨，都督，那您就告诉告诉我们吧，我们应该从哪门往里杀，从哪门往外杀呀？
司马懿点点头，觉得这二将都很聪明，只要告诉他们一遍，他们就能记住。你来看，
司马懿抬手一指，你们必须从正东生门杀入。他正东啊是生门，西南是井门，正北是开门，就是生井开这三个门呢。你们从生门杀入，由正东往里杀，由井门杀出，就是说由西南杀出来，再从呢开门杀入，从正北再杀进去，然后再由西南这个井门杀出来，这样反复冲突，是此阵可破呀。
二将一听，牢牢记住了。
不是就这么几个方向吗？
正东、西南、正北，都督您就请放宽心吧。
人带多了还不行，给他们三百精骑啊。
这三百精骑啊，经过挑选的这些骑兵啊，就跟着这张虎、岳琛就杀过来了。嚯，催马到跟前，二将来的还真冲，确实由正东就杀进来了，
生门嘛。等二将杀进生门之后啊， 他们举目再看呢，什么景门呢，什么开门呢，全找不着了，也辨不出哪是西南呢，哪是正北来了。坏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只看人家阵中的这些旗子啪啪啪来回这么一摆呀，队伍这么一变形，当时这二将就晕了，带着这三百来人呢，在这阵里边是横冲乱撞，想杀条血路，管他哪门呢，什么凶门急门呢，修伤度死经，干脆哎，看见一门就往外杀得了，看不着门了。在外边那一看呢，很清晰，哎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正好八个门进来啊，没门了。岳琛问张虎，这怎么办呢？张虎一瞧，咱们就杀吧。两个小将带三百个士卒，要想从诸葛亮的八卦阵杀出去，哎呀，谈何容易啊。当时旗子这么一动，两个小将有点眼花缭乱，紧跟着哗啷啷半打锁这么一响，就把这二将由马上给掀下来了。当时啊，三百个骑兵加上这岳琛跟张虎，一共是302个，一个没剩，全让人家给逮住了，把他们捆绑到丞相诸葛亮的面前。诸葛亮微然一笑，哦，这司马懿啊，怎么派来两个年轻的小将来打我的八卦阵？你们叫什么名字？两个人站在这是各自通名。诸葛亮看了看这张虎，怎么这么面熟呢？哈哈，娃娃，我跟你打听一人，你可知道？哼，张虎把头一扬啊，你问吧，有名便知，无名不晓。嚯，别看年纪不大，口气还不小呢。此人也是曹魏一员大将，姓张名辽，字文远。你可认识此人？哟，张虎一听，麻烦了，怎么？诸葛亮这一打听，打听到根儿上来了。那乃是我家先父。哦，诸葛亮点了点头啊，心说怪不得我看这孩子这么眼熟呢，感情是张辽的孩子。哎，诸葛亮看了看岳琛，还有你，我问你，岳进是你什么人？他这个岳琛刚才呀，还拔扑亮相的呢，那派头十足，让诸葛亮这一问，当时把头低下了，那是我家先父。哎，两个娃娃，我本当把你们杀了啊，可是呢，我捉拿的是司马懿，擒龙擒首，与你们无干呢。再说我看在你们父亲的面上，饶恕你们。来呀，给他们松绑，捆绑手过来，啪，把二将给松绑。这俩一听，诸葛亮没杀我们啊，多谢了。两个人一拱手，转身就要走回来。诸葛亮一想，你们倒不客气啊，不谢这不斩之恩还不算，这刚说放，转脸就走。你们回去可以，得回去给司马懿带一个口信，你告诉他，让他好好的多读些兵书战策，再与老夫交战。还有你们两个，今后不要轻易上阵。好大的胆量，居然敢破我的阵。你们，诸葛亮一想，我应该告诉你们，回去问问你们父亲，没法问了，他父亲都没了，那也得嘱咐几句啊。不管怎么说，自己是个长者，以后再到镇上来两军作战，要多加小心。退下去吧。是。张虎岳琛一琢磨，以后是得留点神。怎么回事呢？哼，小时候啊，就听我父亲说过，诸葛亮厉害着的呢。别看那么厉害，可是我家父亲都非常佩服啊。我们这次啊，想逞逞能，没想到这翅膀还没等抖落开呢，哼，就给装笼里了。走吧。这俩人出来了， 走到张口这又回来了。啊，丞相，
诸葛亮一看怎么回事，怎么又回来了，
有何话讲？
那您把我们俩人放回去那不行啊，我们还带来了好些人呢。
哦，诸葛亮一笑，两个小孩啊，这么着不回去得把这些人都放了，看在你们的面子上，把这300被俘之人全部放走，可有一样，军器马匹一律留下。
这就够可以的了。
张虎岳臣一听，哎，这还差不离，谢过丞相。谁说不会说客气话呀，分什么时候，呵，岳臣张虎带着300多人要回去。
帐前那些武将全火了，
西蜀那些武将啊，
大伙儿这么一瞧，我说咱费这么大劲把这俩给捉住了，怎么给放了？放这俩也可以，怎么那300号军校全放？要这么放起来，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呢？
大伙儿都跟魏延来叨叨，魏延也挺生气，
真是的，其实咱们丞相也不是怎么了，法外施恩呢。 啊我看对这俩小家伙还挺客气，你看那俩刚杀过来的时候，这家伙扬刀摇枪，那是什么气魄呀，现在逮着了，我看他们都没老实，都没服气，好端端的给放了，还被这些军校都放。
不能放，不能放吗？那再把他们全捆起来。
哎，不行不行，魏延一看那哪行，丞相有令啊，让放咱们都给捆上，违抗军令还了得？那您说该怎么办？
不能轻易怎么放他们，你们去给我找点墨汁来。
找墨汁干什么？
把他们的脸都涂了。
这些人一听，哪儿找那么些墨汁去？那得多少墨呀，得多少人乃盐呢？
魏延一想，不要紧，咔着点锅烟子都给他抹上，全把脸抹黑，放回去让司马懿看看。嘿，我让咱们这寒碜寒碜司马懿，对不对？大伙一听，魏延将军您可真有高主意，好妙极了。
你们倒问问呢，跟丞相说一声，这些位好，一声没言，噼的啪啦把这些曹魏军给抹了个大黑脸，全给放回来。张虎岳琛呐，这俩气晕了，开始很感谢这位诸葛亮丞相宽仁大义，现在抹着个黑脸回来了，俩人都要气哭了，当着这么多人哭多寒碜呢，
回去跟都督说一声吧。呵，这些人稀里呼噜回来了，
司马懿呢？司马懿在镇上那儿还看呢，刚才呀就听这八卦阵里边喊杀声震天，金鼓大作，二将很勇猛的杀进去，杀进去就没影了，就好像啊抓起一把石子子扑噜这么一下扔在大海里一样，连个泡沫都没见。怎么样了这二位？
司马懿呀欠起身来注目看呢，
时间太长了，看着司马都督脖子都有点酸了，怎么还没看见影啊？旁边有棋牌喊了一声，都督您看，那些什么人呢？怎么奔咱们镇上来了？司马懿龙眼神这么一瞧，嚯，吓了一跳，怎么这些人都穿着曹魏的号衣，可是怎么全都是大黑脸呢？是不是西蜀军乔装改扮要炸我的阵脚？
不是吧，都督您看，那不是张虎岳琛二位将军吗？
哦，司马懿看是他们，一眨眼的功夫，这二位跑到跟前来了，呼啦一下300士卒排列好了，往那儿一站。司马懿啊又是气又是乐，怎么心说这都什么模样，怎么进了人家诸葛亮一趟八卦阵，且不说破没破这阵，回来怎么都变成乌鸦兵了？岳琛张虎啊本来就一肚子气，都督听了，您告诉我们什么升井开吉门呢、啊、修商杜景是四门，八个门又是正东又是正北的，不瞒都督您说，我们进阵之后啊怎么样了？找不着门了。
当时我们就看呢，本来那是黄旗，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蓝旗了，蓝旗一晃就变成绿旗了。当时这阵里边就乱了，我们也跟着乱了，想夺门而出，那没找着门，让人家把我们给捉住了。诸葛亮把我们放回来，同时呢，让我们给您带个信儿来。他讲些什么？他让您好好的学学兵书战策，然后再跟他打。哎呀，差点把司马懿给气个倒仰。司马懿想，好啊，诸葛亮，常言说得好，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，你打我，捉住我的军校，甚至于斩我的上将军都可以，你可不能这么羞臊我呀。放人就放人吧，干嘛个个的都涂个大黑脸呢？其实这不是诸葛亮干的这事儿，他不知道啊，把司马懿气坏了。岳琛、张虎有带，赶快带领这些人营中洗脸去，先说别在这儿站着了，太难看了。说完了之后，司马懿抬手哐啷下来把佩剑就拉出来了，他左手摆令旗啊，右手把佩剑望起，这么一举传令三军。诸葛亮如此羞臊老夫，我自从挂印征西以来，每见一阵几乎都完全败北呀。如此这样羞辱败阵下去，有什么面目回洛阳面君？今日我们要与诸葛亮拼死于阵前，三军给我杀！呵，把剑举起来，就这么一声大喝呀，跟着战鼓齐鸣。本来嘛，司马懿在没出大营的时候就已经传下令来，今天这一战，只要是说往上冲，那就只许向前，不许退后。曹魏军一声大喊，哗，像山呼海啸一样。司马懿想，我不跟你这么单独斗阵了，斗不过你，干脆咱们就一锅熬吧。他催动人马杀过来，诸葛亮准知道司马懿啊恼羞成怒，必有此一举。当时他把大扇这么一摆，迎着司马懿就冲杀过来了。哎呦，岐山脚下两军是一场混战，正在难解难分，忽然间听东北一声炮响，杀过来一彪人马，是谁？关兴。紧跟着西北一声炮响，又杀过来一支人马，姜维。从打这司马懿的后边包抄过来，人家诸葛亮的队伍正好是一个三角形，就等于把司马懿给围困起来一样。司马懿一看不好，这样打下去几乎有全军覆没的危险，他赶忙晃动令旗，催动三军呢，干嘛？把后队变前队是赶快往回杀，夺路而走。哎呦，这一战说目下终点啊，打了有一个多钟头啊，古时呢就是半个多时辰啊，杀的曹魏军呢尸横遍野，丢盔卸甲呀，看那军校死伤无数啊。司马懿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啊，瞧这仗打的，斗阵没斗过人家诸葛亮，败下来了；斗兵斗将呢，又败了。没想到人家诸葛亮安排下这么两支伏兵，都不知道人家这两支人马从什么地方绕过去的，由打队伍的后边杀上来了，这不是瞪着眼睛吃亏吗？幸亏司马懿当机立断，赶快往下退，要再这么打下去啊，那就完了。就这样人马损失大半呢。如果说司马懿今儿个带出十万兵来，大概折了也有六万呢。呵，这亏吃的不小啊。司马懿败退回来老营都站不住脚了，立刻是拔营起寨，把人马带到魏滨南岸重新扎营。哎， 司马懿长叹了一声，诸葛亮是真会用兵啊，佩服了。诸葛亮大获全胜，命令三军打扫战场。这一打扫战场，呵，把他战利品呐、啊、都乘车的往回拉，拽回来那刀枪剑戟都不知道有多少，得了好多东西。诸葛亮犒赏三军呐、啊，他立刻把长史杨仪找来了。杨仪不知道什么事儿啊，丞相，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？杨仪啊，我想一鼓作气，长驱直入，趁着司马懿扎寨未稳，就是说他脚跟还没站稳能呢，我想打过去。如果这一仗要是打得顺利的话，那就直捣长安。可不知道现在咱们营中粮草如何？哎呦，杨仪就怕问这事儿，怎么回事？这几天可把杨仪给急坏了，粮草有点接济不上了。总负责运粮运草的是谁呀？李严。奇怪的是呢，这次这粮车就没到，应该说呀早就来了。这几天呢，杨仪就扳着手指在算，他一算这日子都过了十多天了，这事跟不跟丞相说呀？不说这也隐瞒不住啊，眼看三军没吃的了，要说这丞相非问罪不可。现在丞相要一鼓作气乘胜继续攻打司马的大寨，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呀、啊！杨业同意啊，但是粮草接济不上了。现在丞相一问呢，他当时没答上话来。嗯，诸葛亮一愣，杨仪，你没听明白吗？我问你粮草怎么样？回禀丞相，粮草未到啊，现在军中粮草只够支付三日的了。啊？诸葛亮吃了一惊啊，不对呀、啊，按这日子说，粮草早就该到了。他怎么敢延误军粮呢？这李严这事儿是怎么做的呀？赶快查询。啊，遵令。杨仪啊，出得大帐，顺头上轻轻的抹了一把冷汗呐、啊，真吓人呐、啊！赶快派人吧，派人干什么呀？顺着那运粮的粮道去看看去呀。这时候三军将校就都知道，大家呀正在喝，兴高采烈，等着丞相传令，趁热打铁呢。司马懿呀，拔寨起营了，跑南岸扎营去了。哎呀，这时候丞相要是传令啊，一鼓作气，别等司马懿站稳了脚跟，咱们继续打他，该多好啊！那一下子就能把长安取过来呀、啊。司马懿这一仗是元气大伤，就是啊。可正在大家议论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听说了，说军中粮草不济了，丞相已经生气了，压粮关没到。哎呦，不，众武将气得咬牙切齿啊，这是谁负责运粮？这运粮关现在要是站在眼前，我们就把他撕破了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他敢延误军粮，该斩呐。杨仪听见了，他赶快安抚众将，我说列位别说了，丞相已经生气了，丞相生气谁都得生气。我说杨先生，您怎么还护着这个运粮官？哈哈，杨仪一听我护着他干嘛，我都不知道李严呢派谁来运粮，他这不是现在没来吗？我这不是刚派人出去打探去吗？众将一听打探，这运粮官来了就得问罪呀、啊。别说他，我看呢连那个总督粮草的李严都应该问罪。嗨，不要乱说了。杨仪这儿正解劝着呢，忽然有人来报粮草已经运到。李严这次打发来的这押粮官是谁？此人姓苟，叫苟安呢、啊。 他怎么现在才来？是不是路途不好走？还是因为闹天儿？还是粮草没接济上？都不是。这狗安呐，在半道给耽误了。感情此人喜贪杯中之物，他是又爱喝酒，爱喝酒也不要紧，他还特别的懒，应该一天走30里路吧。他呀，走那么6-7里地儿，吩咐三军歇了，干嘛那么急着忙着往前赶呢？每天呢，他都喝得醒不醉，醉不醒的，所以整耽误了10天，现在才把粮草押来。杨仪叫这狗安赶快到大帐交令，杨仪没法跟他说什么了。狗安来到大帐口这儿，他一看呢，心里有点哆嗦，他知道自己来晚了。进到帐中来，他一看丞相诸葛亮满面怒气，把狗安吓得一激灵。他酒醒了吧？醒了。从今儿早晨一睁眼，滴酒未闻就没敢喝。他知道今儿要来见诸葛亮，上前10里一交令，诸葛亮看了看狗安，因何迟误10天？讲，你来晚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启禀丞相，他这个狗安呢，早把词儿想好了。我知道丞相正在与曹魏军交战，这一路上我唯恐中了曹魏军的埋伏，粮草车被抢，所以我审慎而行，耽搁了几日。都气得诸葛亮把帅案一拍，大胆，前方正在恶战，押粮运草耽搁3日，要判以徒刑，耽搁5日当即问斩。现在你居然敢误运粮草10天，耽搁了老夫的军机大事，焉能容得？刀斧手将其推出辕门斩首。两边众将这么一听，哎，大家都出了口气，丞相这令下得好，该斩。捆绑手过来就把狗安给推出去了。旁边的长史杨仪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这啊，且慢，刀下留人。他在帐口喊了一声，然后来到诸葛亮的身旁，丞相，杀不得呀。诸葛亮看了看杨仪，怎么见得杀不得呢？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斩他吗？是啊，按律当斩呢。可是丞相，你要知道，这狗安是李严派来的押粮运草官呐、啊，李严那也是一位托孤老臣。杨仪这话说的不错，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，李严在场，那也算是个托孤重臣呢、啊。丞相您应该给他留个面子。再说了，押粮运草这一路上路途十分艰险，特别不好走。哎，谁担负这差事，谁头疼。您今儿个要把狗安杀了，别人谁还敢来呀、啊？望丞相法外施恩，饶了他吧。嗯，诸葛亮听杨仪讲的有理，吩咐一声将狗安推回，死罪免去，活罪难容，杖打80，把狗安放了。嗨，还不如把他杀了呢。这狗安呢，带着身边5个随从，他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恨诸葛亮，趁着半夜3更，他偷偷的投奔了曹魏的大营。